兄姊妹们平安，可以听到吗？可以哈、啊，好，谢谢敬拜赞美团带领我们的敬拜赞美。大家都可能知道，今天张牧师去早晨刚刚离开哈、啊，去以色列，所以他的行程是一个礼拜，请大家为他们祷告。他们一共以色列政府一共邀请了18位美国各个地方的牧者，都是很有名的牧者或者是机构的带领者去以色列啊。他的那个政府就是邀请，而且就是负责所有的花销，所以我相信神可能在里面有很好的带领，所以请大家继续为张牧师他们这一个团队祷告，求神保守他们平安的进平安的出。好，很高兴我今天跟大家继续在这里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啊。我们以前我在这里分享到哥林多后书的10章哈，我今天接着往下讲是哥林多后书的11章。哥林多后书的11章哈，接着往下讲。我们再请大家把那个圣经翻到那里哈。我们在读圣经之前，我们先来祷告。主啊，真是啊，谢谢你，就像刚刚的啊敬拜赞美团带领的诗歌一样，主啊，就在这里，主你就在这里，主啊，求你的灵充满我们的殿堂，充满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在这里再次经历你，再一次看见主你的荣耀。主啊，真是就求你的灵带领我们今天的啊信息，主啊，愿属天的信息可以能够打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后书11章哈，今天讲的呢是前半段，就是1节到15节。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哥林多后书11章1节到15节。打开的话，我们来开始哈，我们来开始读，开始。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欲望，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传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升，这算是我犯罪吗？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你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边，就无人能在亚一地阻挡我这自夸。为什么呢？是因我不爱你们吗？这有神知道。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还要做，为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 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假装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好，我们就到这里哈，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真是啊，谢谢你让保罗在这里给我们这样子的教导。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可以能够明白保罗的心。主啊，让我们珍惜保罗的教诲，让我们真的以后可以按着啊保罗合神心意的教导往前走。帮助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就是保罗在这里讲了好多的，我的今天的题目是谨防假使徒假教师。所以你知道保罗在这里啊，我们在以前就知道保罗，你会发现他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里他做了很大的啊笔墨，在干嘛呢？在啊 defense， 就是在为自己辩护。你发现吗？以前他就有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啊写哈，就是他的话语就这样子。啊，我们说假使徒和假教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感觉，就是你如果你要是被骗了，你什么感觉？我想大家都不会觉得舒服吧，对不对？你生活在谎言里，如果一旦你觉得你生活在谎言里，你生活在不是真实的里边，你什么感觉？很难过的，对不对？我就知道我先生很好玩的哈，他就特别讨厌人家骗他，你知道吗？然后到什么程度呢？他不愿意看那个魔术，他说我不看那个，我说为什么？他说就是骗人，我还觉得这个魔术呢，就是一种技巧，然后就是在骗你，你知道吗？实际上其实没有什么，他就这样的觉得哈。所以你知道这种假教师和假使徒在保罗的时代起到什么样子的不好的作用？为什么我们要防止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啊，仿佛我们在，你会觉得你说基督，那我其实也不明白，那个他给我讲的圣经我也不知道是对的还是错的呀，尤其是我刚信主不久或者还没有信主怎么办呢？对吧？啊，你说你怎么办？我刚才没有那个能力去分别，我没有这个环境去教导我。像我刚刚开始的时候在那个啊耶和华见证人的那个里边，他们讲的我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他的对的还是错的，我就只能听啊，对不对？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没有接触正确的信仰，那你怎么办？对吧？你不知道是什么。对吧？一直到后来，我是感谢神哈，神是把我招出来的哈，要不然我真的就陷到那里。那个我们神学院的学员都听说过我的这个故事哈，真是这个样子。你说我又不明白，我又不懂，怎么办呢？那如果这个假教师或者假使徒给我讲这些东西，我怎么办？对吧？我也不知道在哪里面去反对他，或者我也没有这个分辨的能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哈，就是保罗他到底是怎么样子来啊指出在哥林多教会里这些假教师和假使徒的行为，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我们一会儿再一起讨论哈。好，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哈。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欲望，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所以你知道保罗在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人呢，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创立的，对吧？然后保罗离开，那在他不在的时候呢，就有一些假的使徒和假的教师会进去，然后代替了保罗的职位，然后教导呢，后面就会教导跟保罗所教导的不一样。所以保罗，而且当时呢，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会友呢被误导，就是怀疑保罗的使徒身份。好，这个我以前讲过，怀疑。如果我也讲过很多遍，为什么保罗极力的要争辩他保罗使徒的真实的身份，目的在哪里？是不是目的为了提高他自己呢？当然不是。如果他要是那个目的的话，就麻烦了。 他能够争辩他这个使徒的身份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知道他所传的这个福音是真的，是正确的。如果你的身份都是假的，你说你传的东西谁信呢？没有人信。所以保罗在这里你会发现很强烈的那种，就是那种defense， 就是那种要证明他是什么神所拣选的使徒，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你看他说愿你们宽容我，然后呢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所以就说请你们宽容我要说下面这些话，请你们宽容我，我就是要做这些声明和这些教导哈。这一点我估计大家应该可以很好理解哈。好，那下面是什么呢？下面是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你看的那个是愤恨啊，实际上它不是愤恨的意思哈，它那个是它 jealousy， 在英文里边哈是 jealousy， 所以呢，他说我为你们所起的这种 jealousy 是什么？是嫉妒嘛？所以呢，我们为你们所起的愤恨，实际上是 jealousy， 就是嫉妒，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就是原是 godly jealousy。就是神的嫉妒，就是这个意思哈。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所以保罗他在这里用一个把一个女儿许配给一个丈夫来做比喻，我为什么要说下面的话？因为如果在当时的历史呢，都是父母来定这个婚姻许配嘛啊，然后呢，如果这个女人已经许配给丈夫的话，其实他们还没有结婚，就还没有婚礼呢，他们有的说法就是什么，这个已经是太太和先生了，就是这个关系已经定了，只是等着这个婚礼来哈。那保罗这里面你看到是什么？为父的心。所以他的这个教会的会友，他真的希望这个教会的会友成为他的女儿一样许配给这个丈夫，只有什么？是纯一的，是洁净的，直到这个丈夫把他们拿走，把他娶走，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拿就像你的女儿一样，如果你有嫁过女儿你就知道了，你作为父亲你就要保守你的女儿在结婚之前的纯洁专一，然后最后怎么样许配给丈夫，就这样子。所以保罗他这样子尽心尽意的来劝告哥林多教会的会友，说什么呢？你们就是我的儿女一样，就是我的女儿一样，我已经把你许配给基督 OK， 然后呢我要保守你们这样子一路走到直到耶稣来接你的时候，我要保守你们的洁净，保守你们的纯一，就是这个心，你知道吗？所以他这样写得很非常清楚哈。他说所以我有什么，我有 jealousy， 我有什么嫉妒，我不希望你们作为我的女儿去在你的丈夫还没有娶你之前，你去又找一个别人，对吧？你又找一个好多人哦，这个当父亲的心是没有办法做下去的，你知道吗？所以保罗的心你可以看到跃然纸上，你一下就知道了他是为了什么，为了让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会友真的是保持这种纯一的清洁的心，就什么直接到什么呢？耶稣基督来接他们，这是已经举备给他的意思，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你可以明白，所以他这里是用的什么是 godly jealousy， 所以就是合神心意的那种嫉妒。我们的神是什么的什么神呢？祭邪的神，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他不可能让你说你拜我是神，然后你还可以拜别人，可以拜什么什么什么阿拉，什么什么佛什么的。No， 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你要全然归在我的名下，就是这个意思哈。这是我们神的特点。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说什么？我现在有的是什么？是 godly jealousy， 就是我是合神心意的嫉妒。 你们不能够已经许配给这个许配给你的丈夫了，然后你还要到别的地方再拽几个丈夫来，再拽几个男朋友来。 No， 这是不合伦理的哈。所以这一点大家可以明白哈。好，所以他就是说什么，你看他第二节他说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所以哥林多的教会整个的这些会友都像贞洁的童女一样献给基督，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为父的心，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哈。然后我们下面看什么呢，第三节，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保罗为什么担心呢？因为蛇曾经诱惑夏娃，所以保罗真的担忧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们会被会像蛇会有像蛇一样的人来诱惑他们，像诱惑夏娃一样走偏了，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夏娃怎么样子的犯的罪，对吧？你会发现这些啊邪恶或者是假教师或者是假使徒哈，他跟你讲的东西很容易呢诱惑你。你还记得那个蛇怎么诱惑夏娃吗？一半是真理，一半是谎言。所以呢你听着有点意思哈，好像没什么不对，但是呢你会发现很多的他只是就是把你的那个真理和你的那个谎言都混在一起，让你没有办法分辨。如果你不是那么明白神的话语和神的属性和神的那种教导的话，你非常容易受骗，非常容易。因为他就是哪怕是 95% 都是真理，5% 在那里就不对。所以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这么样子的苦口婆心的告诉你们，说我怕你们走偏了，你知道吗？我怕你们走偏了，然后呢会像蛇诱惑夏娃一样被诱惑。所以这是保罗的心，他不希望你们走偏。然后呢第四节他说假如有人来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传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好，你们有没有听过啊？有人传福音传的是另一个耶稣啊？很多的信仰都讲耶稣，你知道吗？很多的信仰它就像 New Age 一样哈，就是新世纪的话，耶稣也是一个他们要拜的呀，他们不否认耶稣的存在，你听过没？比如说耶华见证会好了哈，耶稣在他们里边呢，然后但是他不承认耶稣是神，他不承认什么呢？三一真神。所以他的教导是截然跟我们的这个信仰是截然不一样的。他有耶稣吗？有，包括那个啊回教徒，我也跟他们讨论过哈。我说你们那个信耶稣吗？他说耶稣是先知啊，都信，有耶稣，耶稣是先知，耶稣是啊是啊神的儿子，但是不是神，你知道吗？所以你自己去往里边深入的研究，你就知道他们传的耶稣是不一样的耶稣，不是说他不说耶稣，他说。但是不是，不是神，不是我们所认的三一真神。那你如果要是信了一个不是那个像我们这个啊三一真神的这样子的信仰的话，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如果你信了他们传的那种不是我们这种三一真神的啊信仰的话，你的结局是什么？啊？你没有办法得救的。你没有救赎的。耶稣可以是先知啊，耶稣是可以是阿爸父神的儿子，但是不是神，跟我们这个不一样。你的信仰，你的信仰你最后就是什么呢？你没有办法被救赎，你就已经失去了救恩。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你知道吗？所以他说什么呢？ 另传一个耶稣，还有 女基督的，对不对？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说他是耶稣啊。然后呢，你看，不是我们传过的，或者你们接受的是另一个灵，那就更麻烦了。那另一个灵那是什么呢？灵，那其他的灵多的是了，对不对？灵太多了，好，你在神学院就知道了哈。那你要是接受的不是圣灵，是其他的灵，那你麻烦了，你不知道他把你带到哪儿去了。OK， 还有是什么呢？或者你们接受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传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我们传的福音，我们的福音的中心是什么？我们福音的中心是什么？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为了救赎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流了他的血。OK， 然后去除了我们的罪过。然后可以拯救我们，对不对？中心就是十字架。所以如果你的这个福音不是这个，你说哦，耶稣干脆就没死，或者是没复活，哦，那你要小心，你听的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吗？所以这一定要注意哈。然后呢，你看啊，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他的这句话哈，你要明白是什么意思啊？他用英文是什么呢 ？You put up with it readily enough。他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实际上就，我不知道是因为你不明白，还是你不懂，还是你不能够分辨。最后他们就是什么呢？就接受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们传的假使徒和假教师传的是另一个耶稣，传的是另一个福音。给你的是另一个灵，他们也接受了，这是很危险的。如果你不没有分辨的能力的话，那你就是被欺骗吗？对不对？为什么你不喜欢被欺骗？因为那是什么？那个不是真理。所以这一点保罗非常担忧。然后呢，第五节他说，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你觉得哦，保罗是不是跟其他使徒在争宠啊？不是，你看英文就知道了哈。他这个写的是说，这个最大的使徒，他你用英文他是用 super apostles， 实际上这是什么呢？就是那种啊讽刺，就是说那些假使徒和假教师呢。保罗是用 super apostles 去形容他们，好像他们是那个超越的那种使徒，好像很高高在上的那种使徒哈，那是他们自诩的。OK， 所以呢，保罗说我一点也不比在这些最大的使徒以下，就是我一点也不比这些假教师、假使徒以下。当然，因为那些都是假的，只有他是真的哈。然后呢，你看。保罗就说，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你们还记得保罗那个外貌是什么样子吗？保罗的外貌其貌不扬，记得吗？我们来看一下第十章，往前翻第十章，你看看他的外貌是怎么样子被形容的哈。第十章的第十节，你看啊，怎么说的他哈、啊？他说，我们一起看哈、啊，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极致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这是他们给他的定义。OK， 保罗在我们的心目中是非常非常的好的使徒哈、啊。所以呢，保罗说，他说 ，OK， 你说我言语虽然粗俗，第六节哈，我的知识却不粗俗，我的这些知识，所有的这些不是像你们想象的那个样子的。然后还有什么？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我的教导，我给你们的福音，还有耶稣基督的这样子的生命，你都是可以看到的 ，OK。然后呢？他说啊，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升高，这算是我犯罪了吗？保罗为什么这么写？我白白传给你们福音，就自居卑微，叫你们升高，这算是我犯罪吗？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人？ 东西白白的给你，然后呢让你升高自己卑微，结果是什么？人家看不起你，你们见过没？很多啊，你越白白的给他，你越白白的服侍他，你越就是尽心尽意的爱他，去啊去帮助他哈，他看不起你，你越不花，你越不收费，你越不那个有什么什么的哈，哎，看不起你，为什么？当然是人的软弱了，这是没有问题哈。还有就是当时啊，当时在那个社会里面哈，如果你要是教导啊，或者是讲道啊什么，你不收费是什么呢？是你不专业。专业的人都收费呀，对不对？那你不收费，那不是就是不专业吗？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所以呢，保罗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彰显神的爱给他们呢，让这个福音白白的给你们，人家会觉得什么呢？反而看不起你。现在这个世界也是一样的，你会发现你怎么样子的，就是全心全意的去服侍人哈，发现你不专业 ，OK， 然后呢，看不起你，我不行，我得花点钱去学点东西，你知道吗？很多人是这样子的，包括就是咱们就说一直释放好了哈，牧师晚堂天天带领人一直释放哈，从来不收费，对不对？不去。不收费去干什么去？肯定不专业，你知道吧？我宁可花钱，哪个地方要收你见过这样人吗？我见过啊，我宁可要花几千块钱，我要找那个人家收钱的那地方去，那多好啊！那人家有人家是专业的，要不然人家敢收费吗？你没有看到有的人真敢收费？哇，真是我现在在讲那个一直释放，就是第四单元吧哈。牧师一再的告诉我说什么，你一定要告诉所有的学员，我们现在学的都是从耶稣那里来的，我们这个一直释放的恩赐也是从耶稣那里来的，我们绝对不要收费。这是他叮咛我好多遍，他说你一定要告诉学员，我们不可以这样做。但是有的人就不听你的呀，说你这个不行，不专业哈，真的求神怜悯。所以你看保罗就是这个样子，当年就是这个样子，他就是他很苦的，他不是说不需要钱的，他需要啊，他就是为了让他们觉得不是因为钱我跟你讲这个事情，因为真的这是真理，对你们好，我不需要你付给我东西，付给我费用，我要白白的传给你，因为他也是白白得来嘛，对吧？我们的这些东西都是白白得来，为什么还要收费传出去呢？所以你看他说什么，他不是不需要钱，你看他的第八点说什么，第八节，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他不是不缺钱，他缺钱，但是呢别的教会供给他，他这样子可以存活下来，可以活下来，然后帮助你们。有多少人可以理解这种心情？还在后面说他不是使徒，然后呢，不专业，业余的，变成这个样子了。哦，人的这种软弱和这种劣根性哈，没有办法。好，保罗真的很难过，你看他说，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我也缺乏呀，我跟你们一个人说了吗？没有，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所以马其顿的那个弟兄把这个供给给他，他才能这样子服侍哥伦多教会的弟兄姊妹。然后呢，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保罗的心啊，真的，你能体会吗？他要把这些东西传给你们，让你们也没有负担，也没有担忧，然后你们还说他什么不专业，然后呢还会被那些跟他们收钱的假教师假使徒，这心被牵过去，哇， 保罗的这个为父的心真是很难得，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的很难过，对吧？然后呢，第十节他说什么？他说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就无人能在亚该亚一带地方阻挡我这自夸。他都是用的是那种啊讽刺的角度哈，实际上就是说我既然耶稣基督在我里边，我也不在意你们这个样子。所以呢，我怎样呢？在这个地方呢，没有人阻挡我这样的去传讲、去教导。好，他就说这是自夸哈，真的是这样子的。保罗他现在还在为他的那个使徒的身份在争辩，他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了，谁能理解呢？对吧？所以就求神怜悯哈。然后第十一节。他说为什么呢？你们为什么这么看我呢？是因我不爱你们吗？这有神知道。保罗所做的这些一切是为了什么呢？为了爱他们，为了让他们以后可以得到救赎，可以得到罪得赦免，相信耶稣。如果你相信其他的耶稣，你的生命是不能够得到救赎的，你就进到地狱里去了，对不对？那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呢，保罗说难道我不爱你们吗？为什么你这样子看我们呢？就像那个张牧师说那个什么那个啊，医治释放我们不收钱，那你为什么你觉得哦不行，我还是有点化魂，我觉得这样的是不是专业的，或者是我一定要找收钱的。这个后来的假教师和假使徒在这里你可以看，就是那个抑郁可以出来，他们就是要收费的，你知道吧，就是要钱的这种。反而呢这些人的心被带走啊，这是真是求神怜悯这人的心啊，不仅仅是那个时候，我们现在人也一样的啊。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你没有发现一旦有人就是啊对你掏心掏肺的或者是全力以赴的，你会觉得他可能是有目的，他不可能那么叫什么，就是那么单纯，不可能的。你发现了吗？都会的。我也有时候也会这样想的，我说这个人好像有一点 over 哎，你知道吧，就会这种感觉，就是我们的心的那种罪恶和那种黑暗。我们真的是就求神帮助我们的，我们必须把这个事情带到神的面前。好，我们看第十二节哈，他说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还要做，为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所以实际上他这次讲的都是什么呢？就是那些假使徒和假教师哈。他说我一直要这样子写下去，这样教导下去，然后不要给那些人机会，把这些 false 就是那个假的福音、假的耶稣、假的这些灵传给你们。所以你看他这样子怎样？他说我就要一直这样传下去。让所有的人都明白真理。所以呢，你看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哈，他是非常非常严厉的说这些人哈，他怎么说？他说那等人，直接就表明了。刚开始他还没有说什么哈，他说那等人是假使徒，直接就告诉你们他们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是装的。你想要成为使徒？这个使徒是你可以装出来的吗？使徒应该是什么呢？是怎么样子成为使徒的？神的呼召，是神呼召你成为使徒，神呼召你，你要去建立教会，要去。保罗为什么经历这么大的、这么多的？你看那个哥林多前后书什么？啊，就是那个加拉太什么的，什么以弗所，他那所有的书信，为什么他老是遭遇很多？因为他是开拓者，他是建立教会的人，是很不容易的，你知道吗？所以呢，他就是说，那他直接就已经就说，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了，直接告诉你那些人是什么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是装出来的，你装不出来的。然后呢，第十四节他说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对不对？撒旦是光明的天使啊，对吧？装作光明的天使，撒旦就是魔鬼嘛哈。所以呢，那这些假使徒 就是来自魔鬼的。如果你的这个身份，这个假使徒和假教师不是来自神的，那就是来自魔鬼的，你知道吧？所以大家都要有这种警醒哈。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已不算为奇。所以既然撒旦就是这个样子，那他的这些假使徒、假先知、假教师的话，他装成仁义的差役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因为他们这个他们就是这个样子嘛哈，从撒旦那边来。他们的结局，你看他这样写的哈，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所以你的行为是什么，你的结局就是什么。所以你如果要是真的走在神的心意里呢，你的结局就像神所应许你那个样子。如果你的走在不合神心意的里边的话，你的结局就是什么，就是跟神应许的相反呢，对吧？你去不了跟神同在的天堂，你就下地狱呗，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这里非常的谨守，就是说保罗的教导，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跟随神前行的路上要怎么办。我在刚开始的时候有说的那个，那基督我们也不太熟悉，然后这个信仰我也尤其是刚信主或者信主很久了也还是不太熟悉，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来看哈，就是说你怎么样才能够防止这些假使徒和假先知呢？在这个他们是什么样子的特征呢？在这个保罗的这一段书信里边已经说得很清楚，有几点。一个就是他们传的是另一个耶稣，你要小心。如果他们传的耶稣是跟我们所讲的这个圣经里所讲的耶稣不一样，你要小心。OK， 还有是什么呢？还有就是他们用他们的，你知道有的人是用他们的外表，还有他们的就是很有力量的那种演讲可以赢得人。你知道很多人呢被吸引呢，不是因为真理吸引，他是因为这个人的 personality， 就是这个人的个性行为，这就是错的。你把个性吸引人的人很多啊，对不对？就是比如说他很善讲啊，他的仪表很让人看得很顺眼啊，然后呢他的那个什么那个很大方啊什么的哈、啊。哦，你千万不要被这个吸引啊，我们要吸引的是什么？真理。保罗怎么样？保罗长得漂亮吗？不漂亮，对吧？然后什么言语还粗俗。但是他是神重用的仆人。他给我们讲的都是真理，是拯救我们，你知道吗？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这些假使徒假先知他都是什么？他是假装的。那你怎么能看到呢？你看他的这个最后的那一句话，他说他们的结局必照着他们的行为。你一定要知道这些人所讲的所做的还有所表现的哈，这个你都暂且先放在那里哈，你要认准这个人是不是来自神的，你要看什么啊？你要看什么？你这个人是不是神的呼召来的？是不是来自神的？是不是他的真理？真理就是跟圣经这个是一样，当然你要熟读圣经了。然后呢，你怎么样子判断这个人啊？行为。他生命的果子，他有没有圣灵的果子在他们里边？他有没有他传讲的一些东西？你一定要有很有智慧和很有就是圣经的教导哈，要不然的话你是很容易怎么样？你是很容易被欺骗的。OK， 所以大家都不喜欢被欺骗哈。所以呢，你知道他们的果子是什么呢？可以看到，如果这些人很贪婪。或者是什么呢？很骄傲，你都要远离他们。还有呢 ，manipulation， 操纵。哦，这个都不是那个就是有神呼召，然后生命在神的面前被对付的人呢、啊，或者是什么道德不好。OK， 还有什么呢？就是渴望权力，这都是来自人的。 渴望权力，然后呢想要人们的注意力在他身上而不是在耶稣身上。你发现了吗？有的人会愿意就是引起别人的注意，自己引起别人的注意，不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哦，这个都要小心，都要小心哈。那我们怎么样子去做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你不要觉得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假教师和假先知都在说别人啊。我们先要看自己。不管是你教导你的孩子也好，还是你教导你的小组，你的部门，好，你在教会里边，你自己先看一看你有没有这个方向的，你要对付，如果要是真是有的话。所以第一点我们需要做什么呢？就是你明不明白圣经。我们现在一直在有读经计划，圣经你从头到尾明不明白？你读过几遍？好，很多人说我读了然后最后不懂，那也不行。你都读了但是你还不明白，所以你求神帮助你啊。所以圣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一旦一个人的教导或者是他的行为或者是他的那种说法出来的时候，你马上就要什么？拿圣经去衡量。圣经是我们的一个衡量的标准啊。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他的这个人的 teaching， 就是教导，就是包括我们自己的教导，是不是只是为了让人喜欢？方式是不一样的哦，让人喜欢，然后要让神喜欢才是对的哈。但是不等于你让神喜欢就不让人喜欢，这个不对。你知道吧？所以你最主要的是让神喜欢，所以你不要靠着你自己个人的魅力去教导啊，那个没有意义。好，真理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所以在我们审视我们自己或者别人的时候呢，就是说，第一个你要看什么？这些教导是不是符合圣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这些教导和这些话语和行为是不是荣耀基督，还是荣耀这个老师？这个没有意义哈。如果荣耀这个老师有什么意义呢？对吧？这个老师能永远给你一些什么许诺吗？没有意义。这个老师能拯救你吗？能给你救赎吗 ？No。所以老师是什么？是宣讲耶稣的，是这个意思哈。然后呢，然后再去看呢，就是所宣讲的东西，就是主要就是说我们这个福音是不是变掉了。比如说你这个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那有的人就说哦，没死，其实没死，然后呢也不存在复活的事情，那你一听就不对了。所以你一定要明白哈。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就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或者是别人的身上，有没有什么，有没有那种操纵？好，如果你操纵别人，操纵别人，你一定要跟着我 ，OK？ 你不跟着我，那我就不理你。或者是什么呢？你是我带着信主的，你一定要跟着我啊。然后是或者是我给你医治的，你要跟着我。好，这都是错误的。带人信主是你的功劳吗？不是，参加过神学院的人都知道。你医治一个病人或者是医治一个人的心灵是你的功劳吗？当然不是了，都是圣灵的，圣灵的功。所以你没有什么好骄傲，你有什么好骄傲的哈。然后还有什么呢？你看看就是会不会有一些害怕，一些贪婪，还有一些控制，这个都不对，这个都是不对的哈。所以这些东西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明白。那还有一点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是如果看到有一些假教师的话呢，我们不要去支持。就像这个保罗说什么啊，你们就都容忍了，你们也那个就是接纳了，对吧？这也是让保罗很难过的地方。不对的东西你不能够什么，你不能够容忍，但是你别跟人家吵。对吧？你要什么？你要很 gently， 就是很温柔的。然后还有呢，就是有耐心的， 然后没有骄傲的跟人家说。好，这个是我们的生命的样式哈，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然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要是一个什么呢？谦卑的心。否则你一定会跟人吵起来，你觉得他是假教师，他觉得你是假教师呢，你知道吧？所以呢，你这一点非常的要重，就是注意哈，这是我们真的在日常生活中。然后还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能够 isolate， 不能够一个人，一定要跟这个弟兄姊妹就是有连结。我们在那个灵力释放课程已经讲了很多遍，就是你不能一个人单兵独战，你肯定不行，你一定要跟别人连起来，然后呢你才能够互相的去叫什么 discern， 就是那个分辨，然后互相指正，互相来带导，这样子你才行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哈。有很多人说不行，我就自己，我也找不着别人，我就自己吧哈，那很危险，就是这意思哈。所以其实从这个从这个整个的这十五节来看哈，其实我非常感动的是什么呢？就是保罗为父的心。我还记得那个牧师那个时候苦口婆心的告诉大家，不要在外面乱窜，然后有的那个特会什么，一定要先审视再出去哈。很多人都无所谓，因为腿在我身上，你说我不去就不去啦。我想去就去，对吧？然后你最后是什么呢？你惹一身邪灵回来，你知道吗？但是你可不可以体会哈？你从詹姆斯这样子的体会，我相信他是为了我们好，对吧？那为什么他为什么说让你不去呢？你愿意去就去呗，又能怎样？难道就我们少几个人，又能怎样呢？对吧？所以你看保罗哈，保罗他在这里说的这么严重，在那个13节到第十五节哈，他说什么呢？他们的结局就是照着他们的行为，实际上就是下地狱啊。他说这么严重，这么的那个苦口婆心的去教导哥林多教会的那个弟兄姊妹，你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吗？啊？刚才谁说的？他的爱，他是爱他们，他完全可以不用，你们下地狱就下地狱呗，反正我就跟耶稣在一起。他是为了爱这些弟兄姊妹，张牧师那时候告诉我们大家不要随便到各个地方去，那是他的经验和他已经经历过，而且吃过亏到那边，所以他才告诉我们不要乱窜。那目的是什么呢？是爱我们，你能体会到吗？真的，那保罗在这里把那个假教师、假使徒、什么假先知的拿出来，他的目的是为了爱我们。你的父母从小告诉你这样子不能做，这样不能做，都是爱我们，因为我们不懂，所以我们真的要怎样呢？要真的会体会。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的耶稣也是一样的，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神让一些事情发生跟你想象的不一样，你会很难过，你们有没有过？我很多的事情哈，我要让我自己的旨意成就，我就天天祷告啊，天天祷告，就那个耶稣告诉我那个不行，其实我很不舒服，你知道吗？所以你不要觉得你现在的经历，你现在曾经的经历没有那么像你那样觉得那么顺，像你那样觉得就是一步接一步应该这个样子，没有成就，你要感谢神，因为神他在矫正你。神难道不想要把最好的给我们吗？为什么我们想要的那些事情就不成就呢？他就是怎么样呢？要惩罚你吗？不是，他是爱你，他知道按你自己想象的去走的话，你就完了，你受不了，你那个时候也不对。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你知道啊，圣灵跟我们说话，圣灵在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体会那是爱吗？就像保罗这样子苦口婆心的，我相信还有很多人不相信他，我相信 就像圣灵在带领我们一样，我们就觉得神你怎么这么为什么要领着我绕一大弯呢？为什么就直接就这样过去不就完了吗？这是圣灵，你好像是那个没有我聪明啊，你知道吗？这个大家都可以看到。但是你知道吗，神他让你绕弯是有绕弯的理由的，他让你直接去是有直接去的理由的。你信不信神其实都是在管教我们，说其实在我们被管教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颗可以认识到神的爱我们的心。就像保罗在这里，保罗这个语言很犀利哦，但是他是爱。所以很多的时候神在管教我们，在调教我们，我经常被神管教哈，我很不高兴，因为神老管教我的时候我真的不高兴。但是真的你不舒服嘛，对吧？他就说你这个说你那个，然后神也是跟我直接说话，我也能听到哈，所以都是在管教我。但是其实后来我就发现他爱的人才管教，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我们愿不愿意全然的委身在神的里边，相信神给我们的一切就是最美好的。神在管教你的时候，你可可不可以谦卑下来，主啊我愿意顺服你，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你有什么好跟神比的呢？没有什么好比的呀。但是我们的那种骄傲，那种自信，那种就是自以为是的那种罪性，就是拦着我们。我不再说你们，我就这个样子，我从头就是这个样子。神就是一步一步管教我，一步一步管教我，就是你这条路你就是不能走，就是不能走。所以呢真的我在在预备这一些讲章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保罗为父的心。神阿爸父神更是为父的心，保罗这是对哥林多教会所说的，阿爸父神对我们的心更是为父的心。我们能不能够真的可以把自己全然委身在神的身上，相信神给我们的路就是最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真是谢谢你借着保罗给我们这样子的教导，主啊让我们真的可以能够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相信主你的带领就是最好的，主啊你给我们这样的信心，给我们这样子的力量，主啊也拿走我们身上的那种骄傲，那种自以为是，那种就是自负，这种不合神心意的。主啊让我们真是全然的降服在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真的知道主你的路就是我们最好最短最应该走的路。主啊真是就求你的灵来充满我们，主啊让我们真正深深的体会到主你的管教就是对我们的爱，主啊也求你的爱就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主啊谢谢你的爱，从你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而死，为我们救赎，主啊你的爱就明显的表明了，主啊让我们真的有主你这样子的爱，让我们可以把这个爱传出去，带领更多的人进入你的国度。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
刚强，你的爱在我里面酝酿，催我在世上做光。我愿意为你摆上，我愿意尊你为王，只叫我体贴你的心肠，忠心持守之前勇往，将我的眼光定睛在你的身上，即使我在惊涛骇浪之中仍有信心和理想，将我的眼光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一生要向着标杆直跑，直到终点的照江山。
主啊，真是啊，就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直到终点得着奖赏。主啊，你帮助我们不偏离你，主啊，我们不被诱惑，不被试探，主啊，让我们真是紧紧地跟随你，一生啊跟随你，永不偏离。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